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刘，欢迎来到老牛吃嫩草的频道。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哦，就是新婚夫妻怎么规划他们的保险。那我今天有邀请到我的朋友詹姆士，那我请詹姆士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詹姆士。那我自己有寿险的从业经验，然后我现在是三个小朋友的爸爸，然后我结婚三年，对，那因为有生到双胞胎，所以就是有三个小朋友这样。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可以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
好啊，詹姆士哦，其实跟我认识也蛮久的啦，其实他是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是的，是的，
所以听众应该可以知道我的年纪啊，大概比他大哥大概至少一二十岁了，
有差不多。
好啊，那他其实是蛮有为的青年啊，他自己在保险方面做得不错。
谢谢谢谢
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请他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啦。那因为我知道一些新婚家庭可能在我们保险规划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不好问人家，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呢就是对保险有正确的认知。然后当一个受险人员在跟你讲解保险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些概念也比较不容易受骗了。那我想我们现在比较年轻人对保险这件事情他的观念应该是比以前多很多啊，但是呢现在的保险的种类还有就是我们的应用，可能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如果能够听真正的从业人的心声的话，可能会对我们更好一些。好，那现在我就请詹姆士来回答几个问题我准备了三个问题来考他。
好，请坐。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买保险呢
？OK， 好，需要买保险，其实是说保险的意义与功能。
嗯，
其实就是当然避免不确定的状况发生嘛。那我知道，像包含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父母都有帮我们投保保险。可是当我结婚之后，为什么我还需要重新去规划这份保险？其实因为当我小时候父母规划保险，他一方面希望如果我有一些状况啊，需要用到医疗照顾的时候有好的照顾，然后当然一方面也在保障父母的财务。
嗯，
对。可是这份规划可能是为了爸爸妈妈组织的家庭，
嗯，
它的功能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我未来组织的家庭全部的需求，
嗯，
所以那个责任分布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保险的功能就是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小的部分，那当有人遇到状况的时候，集合这些力量来照顾他，帮助他度过难关。那新婚家庭如果小时候已经有买，当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买，就是因为责任在增加，那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那二来是说小时候如果有投保保险，其实保单的要保人跟受益人基本上是父母。对，可是当未来如果你有对象，你有甚至子女的时候，可能那个权益是你要可以掌握的。OK， 所以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为什么我们需要买？第一个，如果今天的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买保险，那保险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光新闻每天报的情况，那我觉得既然今天讨论的是新婚嘛，其实我觉得婚姻都是一个大家对婚姻是一个美好的期盼。那对另外一半是好的承诺，那我们都希望说彼此当然可以平安然后幸福的过下去这样。对，所以保险就是在避免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要陷入困境或是被迫改变。
嗯，
对。
那詹姆士，那到底有哪些情况会造成这样的需要保险？
OK， 好，需要保险当然我们日常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些生病，然后可能需要用到住院的情况。可是这些状况它我们常见的医疗险它可能会赔，假设像实支实付或是住院日额，那实支实付其实就是说额度以内我花多少它就赔多少，日额就是说我一天固定给你多少钱，它是一种津贴。对，可是我们可以去想它并不是我们承担不起的费用，当然它可能是一笔钱，但是有一些状况可能是会让你需要支出很多钱，甚至让你失去工作能力的。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假设像我们常见的、比较常见的疾病，我们可能会说癌症，而且癌症分布的年龄很广，那它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状况。那像一般我们会说一些交通意外，可能我们自己很小心，可是可能酒驾或是不小心的人导致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失能，以前我们说残废，现在说失能嘛，那是不是可能工作能力也会受影响，甚至有可能有一天我复原了之后，我是没有办法胜任我原本的工作的，
嗯，
那我的收入上可能就有差了，
嗯，
对对对，
嗯，哎，像你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因为以前哦，我以前也担任过大概好几年的那个就是寿险从业人员啊，
是，
那其实我自己有证照，只是很多年都没在卖哈、哦，
uh-huh.
但是基本观念都还是有啦。
是，
那其实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帮人家那个规划那个保险的时候，
是，
其实通常会先去想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嘛，对不对？看他们的需求嘛，
是，
对啊。那但是我在想说，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新婚家庭需要做调整，可能需要购买一些必要的险种，但是有没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早就有，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注意检视。
哦，是，
我讲的就是那个劳保跟健保。
嗯哼，
这个部分你可以谈一下吗？
好，劳保跟健保其实算是它是社会保险，但是它是我觉得算是国家的一种福利，它费用不会高，甚至雇主愿意帮我们承担一部分。对，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我们日常中几乎所有遇到的疾病在健保上都有一定的给付，甚至有一些项目是不用费用的，只要基本的就是部分负担的部分。对，可是健保它相对是比较基础的，如果我假设今天讲住院好了，健保房它可能费用非常的低，可是它相对它就是可能休息的品质没有那么好啦。对，那如果我要单人房，我可能就要多付一点点钱。好，那但是他的利益是非常好的，他希望让大家都享有基本的医疗的权益，但是有一些部分毕竟是政府他能力有限的部分，所以才会有商业保险的存在。我们可能政府他没有办法因为一个人他生病，我给他300万600万的理赔金照顾他的家庭。对，那其实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嗯，
那劳保来说，基本上现在法规都要投保劳保。那劳保它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是因为它是少数可以带病投保的保险，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体有状况而让你没有劳保。但是它在我们身体如果发生一些伤残，最基本的就是住院四日以上超过的天数它会给付。那它包含生育吧，生育它有生育给付，当然就是依照你投保的集聚。那还有连生老他有退休金，
嗯，
生病的时候也有，
嗯，
然后死亡他有死亡给付，
嗯，
残废他也有给付，
嗯，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失能的部分，
嗯，
劳保的失能其实理赔的范围非常多，他只要可以去证明说你今天的状况导致你只能做轻微的工作，几乎都有理赔，包含可能我的指节他有失去机能，他的弯曲角度不能超过几度。都可以去申请。
欸，我这边插一下话，
你说
那个劳保的失能给付哈，
是
它是意外引起的还是疾病引起的都可以？
不管，只要你可以证明说你只能做这件事情导致你只能做轻微工作，那它认定角度可能是你的哪一个关节它旋转的角度不能超过几度，那当然这个在认定上我们可以去申请，可以去争取这个权益，因为我们有缴劳保费，
嗯，
可是今天如果好申请下来那个结果，我们当然不是我们判，我们不能保证说他一定会怎么赔，对，但是那是客户的一个权益，
嗯，
对。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劳保真的不错哎，可是他的给付真的够用吗？
他的给付好，当然是看部位，
嗯，
对，但是，
我们就只讲，就是说如果那个新婚夫妻，那老公不幸过世了，好了，那他大概可以赔多少？
哦，过世的话好。第一个他就是用你从事件起算前六个月他劳保的投保等级，然后他给付五个月的那个津贴。
哦，五个月，
对，其实他只是一个算是丧葬补助啦，
嗯，
对。那如果假设投保3万，那五个月大概就是10多万这样。
哦，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但是他是当然他的投保的费用也不高，
嗯，
但他算是一个小小的帮助这样子。
嗯，所以看起来光是靠劳保健保似乎 好像不太够嘛，所以才需要现在所谓的那个商业保险嘛，
是，
对不对？那商业保险的部分的话，那像我们这种新婚家庭啊，要怎么去规划呢？
好，新婚家庭第一个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的需求，然后去找对应的工具。所以我的状况可能有几个，第一个是我双方有现在的收入在哪边，第二个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小朋友，
嗯，
好，再来我们身上有没有房屋贷款，
嗯，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要贷款买一间房子，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也会做的决定。可是如果我要买一间房子，我就需要有持续的收入能力，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嗯，
好，那当然我要去整合我们两个人各自已经有的保单，
嗯，
对，那当然我们需要去，我觉得资源不需要重复。好，那如何规划？第一个我会做的是医疗险是需要的，
嗯，
但是我其实不会花很多的费用在上面，因为医疗险它第一个它常见常用，但是它不是真正是那种三五百万我没有办法对抗的，
嗯，
对。那我自己在新婚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些一年一约定期型的商品，
哦，
对，因为我知道几乎大家会以前投保的可能是终身二十年的商品，
嗯，
对，可是在商品上第一个它费率相当高，
嗯，
那它可能有一些还本设计，可能身故的时候或是缴满二十年我会退还你一定比例的保费，
嗯，
可是回到保障需求，足额的保障其实是需要的，
嗯，
那定期险它当然它的费率随着年纪增加，
嗯，
可是它可以帮我们买到高额的保障，
嗯，
对，所以其实可能是一个终身险然后去加定期险搭配，
嗯，
那那个需求好像我们过往我们以前的癌症型的商品可能是初次罹癌比较低，癌症身故比较高，
嗯，
因为以前癌症是绝症嘛，
嗯，
可是现在我会比较建议初次罹癌是单笔大额的理赔，
嗯，
对，那它的费率其实不会贵，
嗯，
但是它可以在这一个阶段保障这个家庭，
嗯，欸，所以照理是想说其实我们保险，哦，其实也不一定要买最贵的，而是要买最适合自己的。那你刚刚谈到就是说，因为像其实各家的应该说各家不同的那个保险业务员，他可能对你的建议都不太一样了。那刚刚你谈到说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你用那个叫做你刚刚
定期吗？
定期的嘛，
是
定期跟终身来比，
是
定期的费用会比较节省嘛，
对
不对？好，那这时候你可能相同的钱可以得到的保额或保障会更高嘛，
是，
对不对？好，但是像如果是终身的话，终身也有它的优点，
有
啊，但是你可能说有很多钱，可能你不一定拿得到嘛，
是，
对不对？那如果是说像那个如果是像那个什么医疗的部分，你刚刚谈到嘛，那这个医疗部分的话，那大家要怎么去设计会比较好呢？
好，医疗的话是这样，如果你原本已经有医疗保单，甚至有小时候的寿险主约，其实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附加医疗险。好，但是我现在像以前我们过往买的终身医疗，
嗯，
可能小时候以前我的终身医疗，
嗯，
住院一天会赔500块，
嗯，
保障一辈子，
嗯，
但是现在500块不太够用，
嗯，
可是如果我现在再买一个终身医疗2000块，
嗯，
20年后有没有可能它也不够用？
嗯，
二来是说现在的医疗环境，
嗯，
它可能不像过往，
嗯，
有那么长的住院天数，
嗯。嗯，
对，所以其实这时候如果我附加我在原本的主约附加一个住院的一年一约的保单，
嗯，
它可能一年的费用在1-2千块，
嗯，
对，那我会加上实支实付，
嗯，
那实支实付它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没有手术项目名称的限制，
嗯，
我们过往的手术险或是医疗险，它我需要做这个手术，它可能赔我50倍60倍，
嗯，
可是如果未来的新技术上面很可能没有，
嗯，
对，但是实支实付今天没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的单据在额度以内花费多少就赔多少，
嗯，
那我知道有的人他比较担心这一块，
嗯，
他可能会买到2家不同的实支实付甚至3家，
嗯，
对，但是那是看个人的衡量，但是我会去衡量的是说适度足额的保险啊，
嗯，
对，那因为我们的风险不是只有医疗，
嗯，
二来是说像实支实付它需要2次的治疗要超过14天以上，
嗯，
然后它才可以 分不同的额度去算，
嗯，
对。二来是说，大部分的保险公司的实支实付是需要住院，
嗯，
它才会启动的，
嗯，
有门诊实支实付的公司其实并不多，
嗯，
对。那因为现在相对我们在门诊处理的情况是相对轻微的情况了，啊，是，
嗯，所以看起来其实保险可以谈的东西很多哈，哦。刚刚我们其实有谈过，就是有关于那个人身的部分嘛，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医疗造成的这些需要的给付嘛。
对，
那个产险的部分的话，我想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谈哦。哎，现在我要回归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
是，
新婚夫妻可能手上真的没有太多钱，
uh-huh.
可能刚刚讲都非常美好，我可能每一个都要想买。
对，
可是呢，就是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要怎么样去规划出一个 CP 值比较高的呢？
好，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第一个我会推荐的是寿险，对，因为寿险是一个人他全残或是身故的时候理赔的。好，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人生一个很大的风险。好，那今天我们在讨论保险，我们就不能避讳风险。所以这份规划很有可能有一天是要派上用场的，对。所以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把大额的给付先框住。大额的给付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残废、
嗯、
全残废的金额、
嗯、
然后意外险、
嗯、
然后癌症理赔、
嗯、
那如果我还有一点预算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些重大疾病、
嗯、
对，因为其实重大疾病也包含癌症、
嗯、
重大疾病里面其实理赔比率最高的还是癌症了、啊，但是它的项目毕竟会比癌症还要多。好，那
哦，所以你刚刚讲就是说，在我的预算里面，比如说我可以投入保险预算里面，大概我的优先顺序嘛，
对
不对？对，嗯，
那我现在用定期做大额的风险的，就是把它框住。那当然我还有医疗险的支撑。好，那刚刚我有谈到一个，就是说终身跟定期的差异。其实终身的好处就是说，他在75岁、85岁以后，他还有保障。
嗯，
对。那定期的，他的优势就是年轻的时候他费率低，
嗯、
但他会逐年调涨他的保费。
嗯，
当然他背后就是风险发生的几率。
嗯，
可是大部分的定期险直到75岁。
嗯，
这是他们两个的差异。
嗯、
但是我认为在一个阶段，其实保险最重要的是当下。
嗯，
你遇到的当下有没有买？
嗯、
然后买了多少就已经成定局了、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终身，然后加上足额的定期、
嗯、
那未来当你的收入提升、
嗯、
你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稳定，随着你的升迁，基本上你是有机会再去补强你的规划的、
嗯、
需求它是阶段性去完成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权益。因为包含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要买一个终身的商品，然后我就可以，我已经做好了，我不需要再去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包含我们许多的财务规划跟投资，其实是不可能脱离保险而独立存在的。
嗯，
是。
他那个我以前在做保险的时候，其实他们大概跟我们建议一个数字啦，
是，
就是说你在保险上花的钱呢，不能够超过你那个年收入
的
10%嘛，
对，
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说我们花很多钱买保险，但是我们其他的钱一定不够用嘛，
是，
这个一定就会排挤那个预算嘛。
是，
那你觉得是说这个10%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来说还 OK 吗？还算够用吗？
好，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它很可能不够，因为第一个现在的物价非常的高，但是薪水是非常有限的。二来是说每一个人的10%。可能是不一样的情况，对。但是我觉得他对于完全没有保险观念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是好的，他给他一个基本的概念，他需要为他的未来预留一部分的预算去做准备，对。但是你说要10%买到足额的保险，我觉得很可能要再超过10%，对。那刚刚老牛牛提到一个项目，就是说我花了那么多钱，然后我在未来如果我都平安顺利，我可能也没办法拿到这些钱。二来是说我要面对的事情很可能，第一个是贷款，第二个是我未来对退休的准备。那我自己在组织家庭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态有一个转变。其实在刚组织家庭的时候，包含小朋友出生的前几年， 其实你的财务会比较辛苦，我觉得跟单身的时候差异很大，但是其实它很正常，
嗯，
其实它非常正常。那一定是当我的孩子渐渐成长，我的工作逐渐稳定，那我的生活是到一个越来越好的境地的，对。但是我时常发现的是说，我所有的保险都买终身的时候，第一个每一项它的保障都很低，
嗯，
它都不够，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也希望对自己负责，所以我投保保险，
嗯，
对。但是常常会发现保险好像买不完，
嗯，
我买了医疗，买了寿险，然后买了储蓄，可能先不要储蓄，可能买了防癌，
嗯，
但是还有失能险、长照险，
对啊对啊，
好多保险，
对啊，
对对对，
可能买不完呢，
对，其实而且每一个都要缴二十年，
对啊，
然后可能很可能他还没缴满，然后新闻又报说什么东西不够了，
啊，
我又要重新买，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其实保险它是你在追求财务目标过程使用的工具。当有一天哦，当有一天如果你的财务规划是顺利的，是随着你时间足够，你的安全的打拼，当你存到足额的钱的时候，其实你退休的时候需要的是现金，
嗯，
而不是一叠保单，
嗯，
对，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
嗯，你讲阶段性的工具，我大概可以理解啦。例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刚比如说刚那个就是成立家庭，其实我最主要负担就是我老婆嘛，
是
对不对？如果他如果是说我一旦失业，然后他又在家里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诶这笔保障的费用其实就是要让他能够过个几年，至少稳定的生活，
是是。
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去想，你就觉得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到底要多少，因为就跟那个詹姆斯讲的一样，其实他其实是就是最主要是那几年啊，
是
啊。如果你结婚大概二十年之后，你老婆大概是比较稳定了吧，你应该针对他的保障这部分可能就不用那么多啊。对小孩是这样，你可能刚生一个小孩，你可能要多增加这份保障，
嗯，
对不对？可是小孩长大之后，你的保障就不一定需要那么高了。
对，其实他是应该这样说。好，我觉得如果太抽象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嗯，我要有多少的保障，可以让我的家庭不会在状况一发生，马上生活要改变，
嗯，
我的孩子的生活要马上被改变这件事情，
嗯，
那你说？一个足额的保险，它可以赔200万、300万、400万、500万，那它就一定够处理这个情况吗？
嗯，
其实也不一定。
嗯，
但是至少在发生的当下，我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嗯，
我不需要马上急着去想我要怎么回到我的职场。
嗯，
甚至我在治疗的选择上，我有比较多的选择。
嗯，
对，
嗯，所以其实像那个我们在谈这个保险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它基本上在我们家庭的财务规划里面，它的那个设计是比较底层的。那个我这样讲是说，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跟各位谈过那个紧急预备金嘛，就是一个储蓄，但那个储蓄我们大概也是3到6个月而已。但是如果它是一下子出现一个很大笔的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财务安全就需要有那个保险这一块来去填补，这样子
是
啊。那当然刚刚詹姆斯讲很好，其实我们其实到那个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其实这个保险需求会改变。那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的保险可能也不是买给自己的。
哦，是啊是啊，对，那是一个责任期啦。
对，
责任期。
对，你看讲很好，其实是一个责任而已。就有时候丈夫买保险哦，其实那个钱是给太太，不是
保障太太跟小朋友。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
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了，
嗯，
等到小朋友成年，嗯，甚至毕业之后，其实责任会慢慢下降。
对，
反而小朋友他们的责任在增加。
对，
因为他可能组织家庭。
没错。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运用上，第一个可以思考的就是足额，
嗯，
然后还有适当的预算。
嗯，
对。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啊，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有另外时间再谈那个其他保险部分。因为，其实谈到像一些什么险种啊，或者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什么投资型保险啊，像刚刚谈到就是那种定额型的保险啊，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保险哦。 这个我们听众如果有兴趣，我们以后再规划一个单元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就会谈到这里。那我们最后请那个詹姆斯做一个总结，好吧？有关于保险的部分。
保险吗？
嗯，
好。其实总结的部分，我觉得我要谈的就是说，保险是爱的延续，它是你未完的责任。对，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家庭组织的时候是朝自己的蓝图去走的。我也希望说，我买下的房子，我为我家人所做的努力，是由我的家人来享受这些事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买保险对自己是一个责任跟成熟的表现。那当然，在保险的选择上，你可以去多做比较，因为真的各家的观念都会不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具备自己判断保险的能力，那在你未来包含你的财务，包含在订立自己家庭的目标上，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哈。那我们就是谢谢詹姆斯今天，
谢谢，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